对。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啊！刚才向你们问安，因为我麦克没打开，你们可能没听到啊。那我们现在呢，又是我们七日头一日啊，一起在神的殿中来学习约翰福音的时间哈、啊。我们继续学习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么我们一起来先有一个同心祷告。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爱你向我们说话，因着爱我们有这样一本从天上来的圣经，来在我交在我们手里，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的爱，你亲自的向啊你所拣选的人来说话，好叫我们来明白你。主啊，在马可福音七章十四节中说，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主啊，我们因着这样的旨意，我们有这样圣经书卷般的学习，来学习你永不能废去的真理话语。愿圣灵在这里启示我们，叫我们学得明白。更求圣灵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我们在这里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真的是集中精力的来学习啊，来能够让我们明白的多一点。也求主在这里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感谢主哈、啊！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内容。我们上次呢，我们上次这些思考题呢，我们很多已经学习过了哈。透过这样一些内容的学习呢，有一个目标啊，就是我们在这些基本信息的学习中啊，来看主耶稣这件事的作为，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这么说吧，我有一个目标啊，就是大家不仅仅是我们读一章或者读几节，我们明白那几节，更盼望的话呢，我们在透过这些学习的过程呢，我们也拿到一些方法，我们也从中呢能够拓开我们的这个眼界。我在这里呢也分享我的一些哈这个查经的方法，因为实在的说，神给我们这本圣经，其实不单单的就是要我们一遍一遍的读，他的目标呢是让我们明白。你要知道，中国出来人都知道佛教，佛教那些人干嘛呀？他们是天天有个功课啊，敲出个小木鱼干嘛呀？他们读他们的经，他们不叫读，他们叫念啊。我们叫读经，他们叫念经。有人能想到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什么意义吗？他们叫念经，我们呢是读经 read 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啊，这个小和尚念经和我们基督徒读经，我们现在呢是查经研经，有什么不同？
读经要思考和理解，念经是一种同步性的那种机械性的一种行为。
对对对，大家注意了哈，这个姐妹说特别对，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其实老和尚可能也是有口无心，他们干嘛呀？他们在庙里，他们做早课，然后呢拿着小乌云在那里，那个经读的大家能想象哈、啊、就像那个蜜蜂一样嗡嗡嗡嗡嗡啊，然后呢就在那里念，可能一个字没念错，但是念的是什么完全不知道。 念了就算交差了，念了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啊，那么就 OK 了。这就是他们的方法，但是我们的神给我们圣经，可不是叫我们这样去念的啊。我们一天念一章，然后跟谁说啊，我打卡了啊，我今天的任务完成了，不是这样的啊。神把这个神亲自写给我们，他呼出的一口气给我们，就是要我们从中明白很多啊，神的真道，神的这个信统的真道，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在他面前，他教导我们他是如何来拯救我们，整个的圣经的真理都在这里。而且呢，到了约翰福音这时候基本上结束了，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写后没有几年，写启示录，整本圣经完结。完结在谁那里呢？完结在约翰的写作上。所以福音书的最后一页约翰，整本圣经的最后一页启示录约翰，都是约翰来做的。那么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想，这就是神来使用约翰作为他的整个的真理的一个 close 的结束在他这里的一个门徒。谁来开启呢？是摩西。谁来结束的呢？我写作上哈，是约翰。那么约翰写的这些内容也是最后的最高的启示。福音书是关于主耶稣的一个教导，那么约翰写的福音书很不同于二三十年之前的那三卷福音书，因为在这卷福音书里边，他的启示你会看到很大很大的不同。包括今天我们要学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内容，你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边是找不到的啊。那么你会看到呢，这是神要约翰如此启示的。那么我们在这样学习的时候，我们不是把这个字面读多少遍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要有很多深入思想啊。那么现在呢 PPT 上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已经大概跟大家这个介绍了一下哈，这个时间、地点、事件、背景、人物这些因素，我们都简单介绍了一下啊，在上一次课中。透过这些的介绍呢，我现在要求呢，就是这里面的时间、地点、事件、人、背景、人物，都是说那个具体的场景，对吧？是B大时边的一个光景，一个当时的一个描述。透过这一个事件，我现在要求大家呢，拓开自己的思想。你根据这上面这些信息来推断啊，主耶稣来的时候，整个犹大社会啊，那个时候已经叫犹太了啊，犹大是希伯来的发音，犹太是希腊文的发音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整个犹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啊？根据上面这些信息，我们推开去想，这个就是一个读经法啊，就是说这个见微知著。我们根据一点，那么我们指望呢看到的更多，因为圣经也是如此向我们启示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怎么知道犹太人当时的光景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比较。去比较旧约啊，因为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刚来的时候，那么你只能跟以前的比，对吧？你以后的还没有发生。那么跟旧约各个不同阶段的犹太人来比的话呢，那么你做一个判断，犹太人今天的这个光景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你认为他们的属灵的 程度是 OK， 是比较好，迫切追求，还是比较差啊，还是很糟糕，有不同的这个判断。那么下面的要求呢，就是你的判断，你可以做出判断，那么你要给出一个你判断的理由，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觉得他们很好，理由何在？你觉得他们不够好，理由何在？信息呢，透过这个屏幕上的这些内容，给我们一些信息啊，然后呢，构成我们的一个推想。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现象啊。那么这是在神的旨意里，你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去猜想神的旨意。好的，大家现在呢可以自由发言哈，看看你是怎么考虑的，你是怎么来思想来认识的。那么此时此刻，整个犹太社会他们的光景如何？OK， 现在小女姐妹说他们不怎么样，这是一个判断，判断后面要跟着理由 reason。
耶稣来到没有人认识，然后他们在那里是指望这种服装，而不是有其他的这些需求。
非常好，嗯。非常好，小妹姐妹呢有一个判断，后面有跟着她的一些理由，这个理由呢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指望的是什么。这个时候犹太人呢，他们当主耶稣来到以后呢，他们看到主耶稣，这不是主耶稣第一次行神迹了，对不对？在前面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到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现在又在某一个节日来到耶路撒冷，然后行了这个神迹的时候呢，那么人们还是认不出来啊。本来我们知道圣经上说犹太人是要神迹的，可是神迹给了他们，他们却从神迹中没有任何的看见的话呢，那真是白给他们了。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其实有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可以给我们心里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呢？如果说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向我们所启示的主耶稣，让我们看到，那是一个什么时候呢？那是一个新的出埃及啊，是个拯救嘛。那么第一次的拯救是出埃及，第二次的拯救是主耶稣亲自来，那么是又一个新的出埃及。这两个可以成为一个鲜明对照的是，之前都有400年的空白期，神没有跟人说话。如果这样对照的话，你会知道当主耶稣当救恩第一次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是以色列人最悲惨的时候，是统治他们的埃及人可以对他们任意妄为，要把他们所有男婴都杀了，他们都没有办法反抗，到了这么一个悲惨的连命都没有了的这样一个光景。那么你根据这个可以推断，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到了福音书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同样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光景。主耶稣不是来锦上添花的，主耶稣是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来拯救的。那么如果你在这个里边看到了犹太人的 走投无路，你就看到主耶稣降世的意义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犹太人自己不明白，还不像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知道他们遇到患难了，他们很愁苦，他们的哀声达到天上。可是到了人的灵里边，最贫乏、最被捆绑、最糟糕的时候，没有人呼求，没有人感觉到自己太贫乏了，他们感觉自己还有啊，有律法啊，有圣殿，有献祭，有节期，他们不缺。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们以为他们样样都有，只有神知道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第二次来拯救的时候比第一次更难，人心里没有渴求。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们唯一渴求的是，我们有些具体的难处，有病你给治治吧，啊，好像你有这个能力，别的就不用你了，我们有大祭司。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光景，是我们要能够看到的啊。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个犹太的这个社会，它是堕落在它完全没有感觉的这样一种堕落的光景里啊。所以有些隐身我不讲了，大家去想想今天的这个我们所处的时代啊，它是不是堕落的？那么人是不是都有感觉的？什么人有感觉呢？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明白神的真理，你会清清楚楚看到今天堕落到了一个何等何等严重的程度。但是呢，对那些他认可这样一个情况的人，他完全没有感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根据这样一些上面的信息，我们来看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光景是如何。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我在以前讲过好多次，就是一章的十九节到四章结束，这是一个部分，从第五章开始一个新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正文。所以从现在开始，从第五章开始进入了约翰福音的正文。那么现在主耶稣的出场是在正文里出场，公开的啊，不像跟尼哥底母谈的时候旁边没有人，跟亚玛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的时候好像也是一个个别现象。今天在之前，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啊也行神迹，也有作为，但是没有写那个社会效应，那个社会影响。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呢，在耶路撒冷圣殿那些作为，他没有写旁边有围观的人啊，没有写那个影响。所以他的主要目的都不在于写那个效果。但是第五章不一样了，第五章你看到它不是一个叙述啊，不是一个简单的把你向你介绍一下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实实在在你看到主耶稣出场在那里啊，这是一个出场的正式出场的环境。那么你看到呢，这时候当主耶稣正式出场的时候， 你跟其他几个福音书去对比，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马上冲突开始。那背后啊，冲突的背后就是造成冲突的这些原因，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神带领以色列人是从全本圣经的第二卷出埃及记开始的啊，这个周六查经班昨天啊，宋牧师讲的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啊，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周和第一周两次两个星期六连起来讲。那么我们看到呢，在新的出埃及记啊，就是福音书，在这里边呢，犹太社会它的这个整体的这属灵光景，那么如果说出埃及整个圣经出埃及记开始第二卷啊，圣经第二卷这个救赎就开始了，所以如果说创世纪是整66卷圣经的序言，那么出埃及记是正文开始，能明白吧？出埃及记是正文开始，就是拯救。那么你对照约翰福音4章之前，我们可以把它整体来看那个序的话呢，第5章正文开始啊，它是对应的。那么这个环境呢，我们看到敬拜对象虚化，他们敬拜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在主耶稣来到的时候，这个时代在犹太人心中，耶和华这位拯救他们一直带领他们给他们律法的这位神，是在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光景里怎么样呢？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打开你的圣经，能够比如手机，你可以 search 一下耶和华这三个字在新约里没有，福音书里更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不敢提神的名。第4诫10诫里边第4诫是不能随意提神的名，对吧？第一，你随意提神的名是不尊重。第二呢，人很可能利用，比如说啊，这个他如果可以随便说的话呢，那么这个带领这是耶和华的带领，你跟不跟？人一定会有这样一些邪恶的方式，所以神要提前说明白，你们不能够随意的啊，以神的名来说话做事，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去提神的名。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这个66年那时候文革以后，毛泽东不许叫哈，只能叫毛主席。毛主席是不得了的名啊，那就相当于中国神的名。然后小孩子互相之间要吵架的话呢，如果他说我保证我这我说的是真的，就说啊，向毛主席保证我说的是真的，随便使用毛主席的名。所以呢，在犹太人当神给了这样一个诫命以后呢，这个诫命的原则不是你不可以称神的名，而是不可以轻慢的随意的按着己意按着自己的需要来利用神的名，这是不同的啊，大家注意，任何一个神的话不在于他字面上的规定，而在于字面背后带出的神的意思。但是犹太人特点怎么样呢？就是越来越落在字面上， 我不提就好了，不提不提，最后呢，不提到什么程度呢？神的名是什么不知道了啊，神的名字丢掉了。所以到现代，你问任何一个犹太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神怎么称呼出来，没有人知道，早就丢失了。不是在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是在非常早，是早在他们到巴比伦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丢失了，是这样一个情况。把神的名字是怎么样称呼都丢失了，这算尊重神吗？你在圣经中能找到哪一个例子来向我们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甸园里边，神说那个树的果子不能吃，他们加一条也不能摸。神说我的名字你们不可以随便的提，然后他们加一条也不许提，然后就没了。当我们多一层防范的时候，是一个安全保证吗？啊，那个据说台湾的车啊，车后面很多车后面呢会有一个小标语挂在那里啊，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这是彼此这个。来一个警示。我们多一重保险，是不是就多一重安全呢？神定什么，大家知道哈，神定什么就是什么。你以为你比神再多做一点，我比神还考虑的更周全，一定是错的。所以当神说不可吃的时候，他们加了一条也不可摸，反而让他们吃了。帮助到他们守神的诫命吗？当时诫命就一条，不要吃那个果子。然后呢，他们因着不可摸反而直接吃了，有用吗？完全没有用啊。当把神的名这个昨天晚上这个我们查经啊，还有再上一次第三章查经特别提到神把他的名启示给了摩西啊，然后呢他们现在完全丢了。我们今天我们称耶和华，实在的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称法，但是我们已经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固定事实了，我们很难改啊，所以就没办法改了。新的圣经呢有很多版本就直接称亚威。亚威呢会比耶和华更准确一点。但是我们这个太难改，所以呢我们还保持大家都接受的哈耶和华。所以这第一条啊，由于没有名，它就更加的虚空，更加的虚幻化啊。所以神在以色列人啊，在犹太人的心中，它就更加的一个虚化啊，就是天上的神，啊，就像中国人说老天爷。然后后面礼仪、律法、节期越来越僵化，趋于形式化，越来越僵化啊！礼仪当时规定的啊，这个进前的犹太人每周要进食一到两次，这个要按着这个守着时间祷告啊，这个什么晨祷啊、晚祷啊，守着时间祷告。我们去年比这时候早一点啊，差不多早一个月的时候去以色列，正好赶到那个他的逾越节之前啊。结果呢，我们就看到呢，飞机上那些赶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的那些犹太人，在飞机上按照他们的时间 肯定就开始装扮起来啊，真的跟要上舞台一样，那个身上缠那个经卷的小盒子，这么小一个小黑盒子，然后一条一条的缠到胳膊上，缠到头上，然后呢在那里祷告。很多基督徒都羡慕，哎呀，他们好敬虔呀，敬虔不在这上边啊，那个小盒子也不保证他们的敬虔。那么尤其是这种我们看到的敬虔受在我们眼前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最死硬的抵挡神的，抵挡主耶稣的，所以不要羡慕他们啊！我们有的比他们才是更加又真又活的神，他们守的是死的律法、死的节期、死的礼仪，这些啊，律法、节期、礼仪在主耶稣里面都废掉了。你去看啊，看那个希伯来书讲的是最明确的啊。希伯来书有一句话更狠啊，如果旧约啊这个没有瑕疵，就不需要有新约了。这句话中文翻译的啊，就是和合本翻译的已经很温柔了。你看那个这个英王的翻译本，还有这个 NIV 啊， NIV 好像直接翻译成 wrong， 错的啊。这里面涉及个理解，我们不能随便这样讲啊。就是旧约在主耶稣里边成全了，但是旧约本身一方面它反映了神，它另一方面的话呢，这个错不是错在神，是错在理解旧约的人错了，把旧约理解错了，那么所以才会带下一个新约。新约和旧约怎么样呢？有非常根本的不同。这个不同是旧约是你要守的，新约是主耶稣替你守，你在信靠中来和神建立关系的，借着主耶稣和神建立关系。而旧约是借着你守这些，就是礼仪、律法、节期啊，这些诫命啊，这些的洁净的礼，这些包括割礼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你都行了，你借着这个和神建立关系，对吧？那个旧约说的很明白啊，你因着行割礼，在亚伯拉罕里边啊，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后来保罗有详细的解释，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啊，那么而到了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些东西已经僵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一方面守到你错一点就有人指出啊，这是不可做的，你做了你违背了律法，人人的眼睛就像是律法的放大镜，看别人在律法上是不是做的周全，于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怎么样呢？谨小慎微，不能违背律法。当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你想是不是活在一个捆绑之中，没有自由？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没有自由啊，神儿子才能叫他们得自由。那么这是一个情况，这个光景呢，他们自己完全不认识，他们自己觉得这个光景是应该如此，所以他们不体会。主耶稣知道你在被捆绑，他们自己觉得就应该这么捆绑着啊，谁的那个绑松了都是不对的。那么宗教怎么样呢？这个在约翰福音的这个的介绍里边我们不太看得出来哈，这要在历史上看。从这个马加比起义以后，这个大祭司的系统是不是亚伦的后裔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 因为他们的这是个巨大的权柄啊，所以这里边争权夺势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出来。然后他们的地方的行政的权力是在罗马手里，但是宗教权力是在大祭司手里。大祭司为了控制这个权力，绝不放权。过去大家知道，大祭司是一直做到死，他儿子在继承。为什么这个权柄要做到死呢？如果你去看旧约里面有一条，就是当大祭司死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如果你误杀了人，那么你要逃避追杀你的人，逃到哪里呢？逃到逃城或者逃到圣殿啊，因为立这个规矩的时候还没有圣殿，所以就有几个逃城啊，分布在约旦河两岸，为了让你逃得方便，能够及时的赶到啊，星罗棋布六个逃城，逃进去以后呢，你可以不死，但是不能出来，出来你被杀掉，那就没办法。什么时候你可以得自由呢？那个大祭司死的时候，你就随便出来了。说句难听话啊，如果你是逃进去的，你心里可能有一个不敢说出来的愿望。这个背后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哈，这个以后讲。那么大祭司已经完全败坏了，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受了两个大祭司的审判啊，一个是亚纳，一个是该亚法，对不对？这两个，一个是这个老丈人，一个是女婿，都当大祭司，一个是前任，一个是现任，根本就挨不着。大祭司能传给女婿吗？啊，所以你会看到宗教上层已经歪到这种程度，还是神的这个规矩吗？但是呢，老百姓呢，没人敢反抗上帝，然后就彼此看，你今天是不是二里路多走了半里啊？然后百姓灵里面昏暗迟钝愚昧，像到那个池边等着拯救的，难道不是这样一种光景吗？他们对哪个节气有什么意义已经不在乎了，他们对一个传说哎，却很信，就到那守着去，居然守38年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信仰成为一个文化。当信仰转到文化，一方面看得出这个信仰在怎么样的沉淀下来。文化有一个特点是很难动，文化有一个稳定性，有一个当新的风气吹来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滞后性，它不容易动啊，这是一个文化特点。如果说你用强力把这个文化砸碎，比如中国有这种家族文化啊，宗族文化，当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呢，全部打碎。毛泽东说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啊，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想忘了都忘不了，这都当年背的。哎，然后这个八十年代末开始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呢，你会发现开始修自己的家谱了，开始修自己的宗庙了，看见没有？被打碎的文化，一旦那个压力被这个拿去的时候，它原有的文化会释放出来，原有的一些东西又恢复出来， 这就看出那个文化的那个力量啊，他一定会重新的来还原啊。那么很多今天现社会的现象，你都能够在这个文化里面找到它的根源啊，它是很强，有一个很强的力量。那么当信仰渐渐成为文化的时候啊，割礼这是我们的传统。注意这个不同的哪里吗？当神说这是我的要求的时候，你遵行这个，你是为着神，为着神的旨意。当成为一个传统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里啊，每到春节我们要过年，在我们的文化里呢，哎，每到这孩子第八天呢要行割礼。那么那个意义慢慢的流失掉以后，就成了一个常规，一个习惯。文化特点就是一个，就是你的习俗里边的惯性啊。那么献祭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到了节期献祭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慢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吃一顿的好日子，对吧？到了这几个三个大节日都有大的献祭，都有一个啊一个很大的一个所有人一起聚在一起啊很快乐的吃的日子。那么在那一天，他们还深深的思想这些关于罪的这些意义吗？越来越淡。当它成为文化的时候，跟意义没关系了。比如我举个例子，现在有中国人过端午节，有多少人对端午节背后的屈原、屈原的生平、屈原的成就、屈原的历史意义、屈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能说出多少来？你纪念的到底是谁？我纪念的就是吃一顿粽子。这就是一个转化过程，最开始是为了这个事，最后跟那个事没关系了。比如今天圣诞节成了最大的节，首先这就不对，圣诞节的日子也不对，圣诞节成为这么大的节也不对，这个我们且不说。今天的圣诞节哪样跟主耶稣有关系呢？那棵圣诞树有关系吗？啊，那个拉车的小路有关系吗？圣诞节那个袜子啊，那个圣诞老人哪样跟主耶稣有关系？可是我们就拿这些来过一个圣诞节，这些成为圣诞节的标志，所有这些当它转化成文化以后，它跟真正最初设立这个节日已经完全的背离了。就在我们自己现在的经历里边也是如此。比如刚过了那个伊斯特啊，那个节的名字也是错的，那根本就是一个邪教的名字啊。那个节什么兔子啊，那个彩蛋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你会看到一个现象，迅速的就怎么样呢，转成了一个挨不着的文化。然后呢，这个文化就冲淡了那个节本来的最重要的意思，以至于在整个西方社会最重要的两个公共的基督教节日，一个 Easter 这个节啊，复活节，一个圣诞节，节的名字都时间都开始向一个异端邪说的方向转化，其实背后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会看到呢， 整个的这种趋势，我们以今天一提起来大家都明白的来讲当时的这个光景，当时就是这样的光景了啊。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一定是败坏到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光景啊。那么律法也是一样啊，我写错了，这种规矩啊，我写成一个规律了。那么这是律法成了一个规矩，内涵和意义已经失去了。我们不说那么多律法哈，就说十诫。我们后面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会让大家看到这一章里边涉及十诫哪些内容。那么十诫里边啊，神所定的这些不，我们说大家熟悉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这些不可，它的背后到主耶稣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主律法的总结是什么？爱神爱人，你爱人，所以你不能随便杀人，是你看到一个人啊，然后呢你想我不能杀了他，我们能这样想吗？能这样约束自己的心吗？看到任何一个人，哦，我不能杀他，因为神说不能杀人，这显然很荒诞。神借此给你一个你要爱周围的人啊，不可偷盗，不可奸淫，都出自爱，这要主耶稣跟他们讲，而他们自己呢，最后就变成规条，以至于呢，那个少年官挺骄傲的跟主耶稣说：“我都守了，我没杀人，我没奸淫，我也没偷盗。”跟大家讲哈，如果一个人是如此来持守戒命的话，他很可能是个渣男，信不信？因为那都是最低的要求，不是最高的要求。主耶稣把背后的那个道理，神的那个心意给他们的时候，才知道这是最高的，最高的就是你爱，而不是你。当他们说不可不可的时候，是一个约束啊；当你去爱的时候，是一个释放，这是很大的不同。所以，当他们变成一个规矩的时候，神的真正的意义被他们都已经拆解光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主耶稣来的时候，犹太社会它是一个越来越远离神的旨意，越来越活在一种文化习俗，把天上的这带给他们的这些神给他们的约定都变成了地上的一个常规啊，然后呢就沾满了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些心思意念和理解，跟天越来越远离了。那么这就是我说主耶稣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神说呢是等着谁呢？等着迦南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带以色列出埃及去灭掉迦南人。当主耶稣再次来的时候，其实差不多是犹太人也快罪恶满盈了，这个罪是邻里的罪，因为他们对神已经完全不认识了。很可怕在哪里呢？我在这里警醒大家哈，就是你在侍奉神，你在诫命的这个过程中，你失掉了神，这是最可怕的。 然后我们这个往下看哈，刚才这是一个背景的介绍，我们下面呢要看一下池边有许多病人，主耶稣只医治了一个啊。圣经写的是每一个字都值得你细想的。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看，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五个廊子，那个池子在耶路撒冷是很大很大的，耶路撒冷最大的池子，北边的靠近阳门的就是这个比士大，南边的啊，北边高南边低，那个就是希罗亚池子，这是两个相对很大的池子，但是呢以比士大池子为最大，它不光面积大，它还深啊，我说了十多米深呢。这么大的池子，旁边躺着许多病人，一定不少。主耶稣只医治了一个。我们天天说主耶稣怜悯呐、哎呀，主耶稣就医治这一个。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啊。而且这个我上次好像记得跟大家讲了，这38年的病人不是这病人自己说出来的，他说我病了38年了。他不一定记得每年的数字在变换，他不一定记得我到今年开始我病到第38年。如果他50来岁的话，那他10几岁时候开始病的，他不一定记得，他只能记得他病了很久。所以这38年是大家注意啊，是叙述里边说出来的，表明是神说出来的啊，也不是旁边的人说的。没人记得别人他病了多少年，所以是神知道，因此呢是主耶稣主动的。那么我们在上次说了，病了38年的这个人，他预表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呢，这一个池边的啊不能动的这个病人，这个38年的病人，犹太人，在神的眼里，在主耶稣的眼里，主耶稣以他为代表，代表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是不同的啊。这个犹太人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因此治疗这一个犹太人，代表着对整个以色列人的医治，这件事要这么看。所以主耶稣拣选这一个，那么那个目标就能够看到了，对吧？主耶稣为什么要就医治他一个人呢？因为主耶稣借着他来医治整个的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曾经在旷野有过38年瘫在那里不能动的经历。现在的问题是，主耶稣医治这一个人，我后面问，就是你有什么感触？这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向主耶稣祈求，然后呢主耶稣就主动医治了他呢？神曾经说，我是医治你的。神的这个医治是主动的， 就是神一直挂念以色列人，所以神主动的来医治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呼求，是神主动的来医治以色列。所以你注意，他代表的是以色列，所以他的医治代表着主耶稣对以色列主动的一个医治。因着那个约，因着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神主动的医治谁呢？医治以色列啊。是神主动的作为。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的呼声达到神的耳中啊，神说你们的这个苦难我看见了，你们的呼声我也听见了啊，所以我下来医治你们。但是呢，在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当他来的时候，是他主动的，他主动的到了这个怜悯之家。你看主耶稣正式出场是出场在怜悯之家，然后施怜悯给谁呢？给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呢，旧约的时候，在世上所有的民族中，主耶稣神拣选了以色列。现在在这么多病人中，主耶稣拣选了预表以色列的这一个38年的病人。那么主耶稣问这38年的病人要不要痊愈，他为什么答非所问呢？他说水冻的时候没人把他放在水里啊，然后这个病人似乎没有显出任何的信心来。主耶稣主动施救，我们知道是神主动的因着那个约不放弃以色列来医治以色列，但是他没有显出任何信心来。他还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他放在水里，他为什么答非所问？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在池子边盼望着有人在水中时把他能够救了的话，那么当有人问他的时候，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反应，对吧？行，他不知道他是耶稣。给大家这么一个想法，如果你车开在路上抛锚了，然后呢，如果有一个车看到你抛锚停在这里停下来，下来一个穿着工装的男士过来问啊，你这有什么问题吗？你会怎么想？问问题的人很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人，对不对？问问题的人是解决问题的人啊！如果你在那有点不舒服，有一人来问你，很可能他是医生，他能帮你。可是当主耶稣问他，大家看主耶稣说什么呢？很重要哈，在第六节，你要痊愈吗？大家对这样的话不要放掉哈，这是我讲过几次，第五章是主耶稣正式出场。正式出场的主耶稣出场在什么地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都要注意，这个地方是怜悯之家，怜悯临到了以色列人，怜悯人的主耶稣第一句话是你要痊愈吗？是不是在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呐，你要痊愈吗？神的第一句话一定是特别重要的。你去看看四福音书，其他福音书主耶稣第一句是什么？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大概都是说请啊这个跟随我。路加福音呢是主耶稣在这个会堂里 读出以赛亚书的那些话。那么约翰福音主耶稣第一句话是对门徒说，你们要什么，对不对？而这里啊，那刚才我说的是第一章里边的话，是对门徒跟随他的人说的，是追随他的那两个年轻的门徒啊，这个安德烈啊和这个约翰。现在主耶稣是对一个什么人说呢？对一个犹太人，代表以色列的犹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代表以色列的犹太人是个病人，是个没有能力的不能动的病人。大家想想哈，一个这样的病人，你给他多少这个指令啊，给他多少诫命，可做的和不可做的，该做的和不能做的，他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大家注意这个意象哈，这就是在神眼里的以色列。我给过你们很多的指示，但是你们一样都做不了，因为你们根本就不能动。你们唯一的就是躺在这个池边，你们连心里都没指望神，你们是指望的水动的时候你能下去，这是多大的反差。然后主耶稣主动的来亲切的问他，你要痊愈吗？你想从你这光景中出来吗？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把它放下去，这两句话是不能match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病人这么说呢？非常好啊，大家看看哈，当着真神来救他的真神的面，他想的还是那个水，差别多大呀！他的指望还在地上，他还指望能水动，而那个水动能不能对救人根本就是个传说，人们很信呐。比如中国哪有一个小庙，有一个人说，哎呀，我的病我在那庙里求了以后就好了，然后呼噜呼噜好多人也跟着去求，然后呢越传越远，越传越神，然后那个小庙就特别香火旺盛起来，从头到尾没有一件是真的，但是人们就信。你看看今天啊，网络现在 YouTube 特别发达，什么东西在里面传最多呀？就是带神神鬼鬼那个东西啊，人们特别爱听。你尤其觉得最可悲的就是，你在那里讲神的话，你建一个这个频道，你在那里讲圣经，没多少人跟随。然后讲那些乌七八糟的，那些根本没边没际的，甚至是外星的，都有多少万的流量，你就看人心如何了。犹太人一点都不比外邦人会好一点，他们一模一样，真神站在面前主动向他施救的时候，他还说那个水我没得着，然后主耶稣不再跟他啰嗦了，主耶稣说起来，这个是一个命令句，该他起来啊，拿你的褥子走吧。然后呢，那个反应不是出于他的一个积极的跟随啊，他是一个条件反射一样，主的话一说出来，那个力量噌的就把他带起来了，对不对？是他真的我愿意遵循他 order， 然后我就起来吗？神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当主的话一发出来，那个力量，他起来了啊，然后拿起褥子，然后走了，他都没看一眼这位医治他的。 所以你会看到，因着他心里没有一个对于神、对于救主的一个盼望，以至于呢，当他蒙拯救的那一刻，他都好像没有感，就对这个救他的没有感觉啊。那么我下面问了，如果他没有留意拯救他的恩主，他怎么看待自己得了痊愈呢？38年不能动，其实是很悲惨的，那个生活是很痛苦的。现在得了医治，那么他却他应该惊奇，对不对？我能走了啊，我能自如的像别人一样自由的在地上走了，我想干什么可以去干了，这是他这么多年都没有的一个能力，他应该非常非常的兴奋。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自己突然得了这样的痊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那么这个人对主耶稣使他痊愈这件事推想一下，他是怎么理解，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感觉，他会怎么样一个感觉？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谁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你觉得，
我就当自己的，我觉得就是在特别难受的时候，就是盼望着能够这个难处被解决。那当被解决了以后呢，是都会非常高兴，非常高兴。但是不等于他就是会纪念这个让他痊愈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例子，而是就是要得到他的好处，而记不得他去纪念这个病让他得好处的人。这就是没有感恩的心，或者说是容易健忘忘记的忘恩吧，可能是容易忘恩的事。比如说你要是找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就求神给他一个好的工作，等找到了以后，他也并不感谢神，也并不是来认识神更多，而是觉得得到好处就行。这个全球有点这样。
对。其实每个人其实可以想哈，是有人得了恩典以后呢，深深的感恩，深深的纪念啊。那么其实也有很多时候，人会觉得哇，我好幸运啊，我好有福气啊，我命很好。人们对自己的这个得着的好处有N 多种不同的解读，所以会有一个词叫运气。我运气好啊，我得着了，我碰上了，我赶上了啊。所以呢，他没有留意救他的，当神一说他就起来了，他就走了。然后呢，如果说主耶稣这样救他了啊，那么换另外一个人，换一个真正的知恩的人，他会回头去寻找这位救他的，对吧？他没有，人也很多，回头看看找不着了，算了，反正我好了，太好了，比那水还管用啊！那水我等了38年也没用啊，现在我好了。他很可能是一种侥幸啊，一种啊，自己是。有运气的，很多时候人会这样啊。现在一个某种困境中呢，有人帮一把啊，是感谢，但是呢，也会觉得啊，我很有运气。这是一个常常人如此解读的，这就是在腓立比书里边，神说你要怎么样呢？要常常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明白啊，一切的好处不在 耶稣基督以外。那么如果归于自己的运气，归于自己的这个自己是有福啊，那就是一个完全不知恩不懂恩啊，不知感恩的人。这里边表明的是什么人？是以色列人。大家一定不要单单想是这一个人，他在神眼里他预表着整体的以色列人。哎，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生命光景、属灵光景啊，和他们对神的反应。他们面对面不认神，他们不能动，他们也不去求神，神主动医治他们之后，他们如何？你都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这一个人预表的是整个的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和后面答案就出来了。因为后面主耶稣说再见呢，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句话难道是对这一个38年病人说的吗？当你知道他代表整个的以色列的时候，这就是以色列的命运。然后你再看历史上，从主耶稣啊这个世纪初一直到今天21世纪，你看看以色列他们的经历，再看主耶稣这句话，你就有更多的明白。那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跟随神走了多少年？如果从雅各那时候算到主耶稣这个时候，也1800年了。然后在这么长时间的跟随中，最后他们走到了一个相反的路上，这是非常可悲的。圣经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把这样一件事摆在我面前，从主耶稣来到世上到今天又不止1800年了。这个信仰走到今天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我们对主的认识啊，对这个救恩的认识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那么这个问题是留给我们每一个真心跟随主的基督徒，愿我们在这里边去思想。好，我们今天呢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查主日学到这里哈，我们下次是联合主日学，再下次再开始。我也同样会留一些思考题，愿大家呢也结合起来一起去学习啊，去思想。请我们这个子龙传道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在七日头一日，主啊，我们来到你宝贵的话语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主，你说你是生命的光，主啊，你是真光，主啊，你来到世上就是要照亮一切的世人。主啊，就求主让我们也来接近你的光。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渴慕主话语。主啊，真的是求主你带领我们，主啊，能够赐给我们属天的悟性。主啊，靠着圣灵，我们更多的进入到主你的真理当中，进入到你的恩典当中。主啊，也盼望主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主啊，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活泼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你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我们靠着你的力量，主啊，我们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今天我们看见当时犹太人的那样的一个光景，但是主借着你宝贵的话语，也求主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里面的主啊，真的都是那样的真实的，主啊，与你发生关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不是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团契是我们的一个习惯，而是主，我们来到这个当中，我们来要寻求，我们要来认识你。主啊，今天我们也把我们的一切的敬拜和赞美，我们也恭敬的交上。主啊，愿你的宝座继续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愿把你一切的你的荣耀、你的恩典、你的赞美都来归给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信上弟兄姐妹。
谢谢言行姐，
谢谢言行姐妹，
谢谢子龙弟兄。
啊，我今天没有，我今天没有打开视频啊，才发现。啊，谢谢每一位，谢谢。